Nyongji chenpo tsorten himi jang zongne mholong chenpo ngagyab da parkara tangom chantho shenmur do tumba tuji chanla shen tsar lom chenpo shibshya kengi tenyo zu tukci wazira dursi khar tushir zablam takci tambak sar zatpa rinzin jime langba la shen tsar mawi sengim jenru nyong lai kare kendo zongbo mholong nambar jang chibji jawin chenlin zun zatpa Jiang la mi jia la xiang zi lu Jin mi zun chen zun ba di lai wan Pan zu la ba sim yi yuan deng zu Ho yi pan dim jiang ni rin bu qi Rim xiu hua de na la mar xiang zi lu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无常要诀。这个原文呢分了四课，第一个课盘呢是赞叹本法为延伸大来源，第二呢是宣说本法贵则，这两都讲完了。今天开始学习第三课，教诀需恒时念时而修正法。这呢分四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四则现发无以而方下之则，第二呢就是四则来时看用而起心微色，第三呢就是四则过患利益而起念思欲，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四则增加法心而微修善行。那么首先讲第一课，四则现发无以而方下之身，所以这群摩诘老人家这样说道：究言即坤四法成，老子罢法四不修，然无程序见识矣，空老则作今何为。那么简单来讲就是说，从旧愿以来一直困在三有四法的尘世里面，对于这个正面负面两变的时间罢法是不放手的执着，特别特别执着，却得不到未程序的真实利益。那么这样空空劳苦的执着，他究竟为了什么呢？又有什么用呢？一点用处都没有。这种空劳执着得不到任何的意义，所以呢应当赶紧放下此生四法，寻求正式的安乐之道。那么下面呢从五个方面来认识这个金刚偈的深深含义，从而呢了解我们人人空无事意的忙碌的状况。五个方面呢，第一个就是时间，第二呢就是出说，第三呢是思想，第四就是形态，第五结果，用譬喻来说明。那么意思呢就是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凡夫就陷入了无明的状况，在一念妄动以后入了迷蒙般的生死相续。要注意，迷蒙就是一点东西也没有，然而呢出现这个幻觉，这些幻觉在相续一蒙借一蒙不断的演下去，这个叫做世间。那么它变现的时候呢，会出现东南西北，还有呢就是自身他人社会等等的种种相，这是空间。那我们在这时空状况里面活了一世又一世，在每一世当中呢，我们人人都以为自己在真实的生活中，这里有很多苦乐两变的事情，然后呢不断不断的制作，那是特别当真特别在乎，以为有真东西存在，然而呢就是过后呢又死掉了，还成临幡梦再次演下去。那么从五个方面去认识这种状况呢，就会发现这座宪法毫无意义。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这些大德的金刚句一字千金有深深的含义，而且就是呢让我们了生脱死获得这个解脱佛过的一种法义。 所以呢，就是我们这几松简单就是这样讲了，就清楚了。那具体化讲，那么这个几松从五个方面可以进行抉择。第一个就是世间，那么原文当中说到旧愿，意思就是说不知道何时开始，我们从清净法界沦落下来，那个是一念妄动就已经入了能说而去的境界当中，这就是迷乱的状况。从那以后呢，已经经历了不间遍际那么多的技术，直到今生的今天，这就是时间上的一个旧愿。那么第二呢，就是出所，这个原文章就是说到集捆四法尘，就是四法尘，这是出所。就是说我们凡夫待在哪里呢？我们待在诸有大乘身里面，这个诸有就是指欲有、舍有、无舍有，或者呢，我们以为有的各种现象及里面。那么这里所谓这个四法尘，就是指突然之间出现的四空，而且呢有四分和放分，然后呢就出现了一个看起来很真实的时间界，实际呢就是跟梦一模一样，而我们呢却以为这是实实在在真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先前的心就困在这里面，觉得特别真实，就像我们现在住在这个城市里面，这里有我的家，有我所在的校区、街道等等，还有各种社会关系、日常的工作生活等等，我们就住在这样的司法城里面。大家需要明白，这个城就是代表一个系统，实际就是阿赖耶识变现出来的相分，包括根深气节等等。那么这里说救援济困，那么这个困字一下子入梦了以后出不来了，而困在里面，而错觉呢一阵接一阵，一段念一段的相续下去，就像这个乌云一直遮蔽虚空，怎么也看不到本来面目那样。这个困又表示我等众生在这里面非常迷惑，从迷即迷，这样下来全是颠倒的，好像那些东西包围着自己，特别见识，特别真实，然后呢在这里面起火造业，又陷入性的轮转。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出说白，这个迷梦错觉一直不断的向西下去，然后呢则比我们的本来面目困在这样，或者说我们非常迷惑迷茫的颠倒的一个状况。通过这个四法尘，或者说这个集捆四法尘就完全可以理解。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思想，就是这里说的老子八法。这个八法就是说在当前意识里面会出现各种时间的思想，包括正面、负面、良变的沉积、回忆、苦乐、利衰，这个就叫做世间八法。这就是正面四个，负面四个，那正负两边总共就是有八个，这就叫做世间八法。那么自当前意识行识前会出现各种合一不合一的境界，就是我们一直就想得到想怎么怎么样成就的这个四法，或者说他的思想就落在这个世间八法上面，是这样子。好，第四个呢就是形态，当时的心态怎样呢？那么这里说的很清楚，老子八法，那么这个老子就是心态，意思就是说自己的心困在世间八法里面，特别特别执着，丝毫不觉悟，所以叫老子。也就是说在碰到苦的事情或者乐的事情，遭受疾风赞叹，那么出现衰损、利益、回谤、名誉等等的时候呢，自作不已，特别特别自作，所以叫心态是老子的一个状况。那么从近身来说，从小就分别这个对我有利，那个对我不利，我占了便宜，我吃了亏，我现在很苦，我现在很快乐等等，那么在这些方面特别计较做作。老子到什么地步呢？ 直到生命最后一息都不肯放手，不肯放下，要抓牢，一时心念全部投注在这些世间八法上面啊。所以心态就是一个老子从来不肯这个放下放手，要牢牢抓住这么一个执着的状况，大家先要清楚，这就是当下这个心态的一个状况。那么接下来讲第五个结果，就是说不得未成序的建设利益。譬如这个一棵硕大的芭蕉树，从原处看，以为里面肯定有信药，有这个建设的意义。然而呢，一层一层剥开后，发现空无所有，连以心电实质性也得不到。那么这就表示庞大的这个现实虚假的系统，比如说爱情啊、名誉啊、地位啊、财富啊、享乐啊、竞争啊，各种啊心意义等等，哎，就像那棵硕大的芭蕉树，一出现就感觉有头有脸，非常壮观等等，它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呢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意义。所以呢，为了这个非常执着不甘心，一定要求取到快乐、成语、利益，还呢撇掉苦恼、忌讳、衰败等等，在世间八法上要追求取舍，各个方面他想得的就是好的、正面的，他想排除的就是负面的，所以呢他要得到这样种种世间八法。这个问题呢，就像这个用是在经济场上拼搏，我们在这个现实化的竞争场里面争取，用尽心思，试出各种即兴巧计，这里充满了计较分别、应先较杂，出现了很多很多冲进失落等等。那么这个世间法的繁华大城市，就像这个万国博览会里面有各种神奇物质，这个呢又像这个总统竞选场上有各种权力的高峰一样，我们在这里啊事事制作，一直到死的时候都感觉我还没有实现此生的种种愿望，我还是不甘心。哎，比如对于这个卧槽一样的家，以及这个夫妻啊、子女啊、产业等等，非常非常执着，到死都不肯放下，还在惦记着，感觉呢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等等。那么想这样一生费尽心血，到底得到多少的利益呢？哎，就想去探求芭蕉树的实质，结果一无所获那样，在有因缘里抛出的一丝虚幻现象里面寻找的时候，不必说很多很多，就这里讲连极未成勋那么大的见识心力都得不到，哎，所以就叫做空牢。那么以上整体了解到，我们从旧愿以来流落在虚妄的色法的境界里面，对于自心所现的各种现实八法仅仅执着，死都不肯松手。之后呢，这里又劝我们去如理观察，这样做没有未成序的见识力，然后呢进一步认识到这是空老之作。之后呢就是凡戒自戒，也就是说现在还是做现实法干什么呢？那么这样呢就懂了这一颂的大意。之后呢我们要抓住其中的关键，在知心上呢引起相应的认识，以坚决的力量发起放下此生的欲。那么这样我们就跟过去的路线告别了，将目光呢投向来世以上的修行上面，所以这个很关键。也就是说下面我们要抓住本颂的关键的要义。虽然我们在这里讲一下要掌握此颂的这个关要，那么这里呢分成这个两步来进入。第一个呢就是顺其程序无失意，空老一时性的一个认识。那么第二呢就是要发起 我还执着现实法干什么呢？这样的一个诘问。如果这两步都到位了，那我们人人就会开始放下执着。所以呢，第一步呢，在自己的心中要升起程序无事意空老一时性的认识。那么这个呢，又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入。第一个呢，就是认识现实法还假，还法虚假的；第二呢，就是认识现实法还灭，是还灭性，是刹那灭的。那一方面要看到它是假，一方面呢要看到它是灭。那么前者从空心入幻来认识，在这一生当中，那么多那么多自作追求，全部都是呢空非尽，毫无意义。后者呢，从前乘的触习无常上看到它是灭的，执着它也没有用。那么这样呢，也会了解空老一时性。的确呢，从生意空心讲，都是如幻虚假的。这样子的话呢，就知道这个追求现实的颠倒梦想的法毫无意义的。那么后者呢，就是这些先法是怀灭性的。那么从这个世俗灭眼谛，或者说从我们这个能嗅得出来的比较浅的世俗的触习无常上看到它是这个灭的，这样子的话呢，的的确确我们就知道追求这个世间法，追求这个宪法，程序无事意，完全空老，这样一时心在你的心里可以显现，也就是说在相续当中可以升起程序无事意，空老一时心。那么首先从空性层面来看，这些自是一念无明或而现出来的个虚假的法，就像这个眼睛灯久了见空化，或者以迷乱缘入了这个幻梦一样。那么总得要认识目前的这一切一切都是那假法，在这个假法上建立种种的意义，拼命的寻求追求，这是空非现灭。就像这个客路想着扬言奔进，那么由于这个扬言并不存在，这是一个错觉，所以呢无论他多么努力都将一无所得。或者呢，这些一切世间的虚假法犹如这个水中捞月，经历这个炼化。为什么？因为这个纯粹就是一个虚假的音像而已，所以呢不会得到什么真实的东西。要像这样看到目前一切现实法的境界全部都是虚假的，跟空话一样的。我们由于认识不到它是虚假的一个假象，无而现的，就一直看重执着，认为它最有事意，拼命求取。然而呢，它是虚假的，无所有的缘故，无论费多少的心，多么努力，吃多少的苦，都将空无所获。那么这样看清楚后，就要问自己了，也就是说我本人再这样捕风捉影自作假发干什么呢？有什么用呢？能得到什么呢？那么这样一问，发现整个计划行动全部都是呢败费性命。一旦认识到它无意义无价值无私意，就会取消这种的行动，之后呢一心修来世以上的真法。这是从我们圣的角度，生前当中的圣的角度，从生意空心它是虚假，完完全全是无二现的，非常颠倒的，完全跟这个梦幻一样的虚假的一个现实，它无自信。这样可以所有的精力，所有的兴趣，所有的时间，所有的下面人生的价值全投入这上面，非常不值得，没有任何好的结果，没有任何真实的利益。是个这样子让自己呢要了达。那么其次呢，从这个迷眼无常层面来看，就是说从现在的一刹那做观察，发现过去的一切的一切，包括这个世间八法等等的一切一切都没有了，所以呢没有得到个什么真正的东西。由此往未来看，也会知道先前的一切都将没有，得不到什么。当看到它一下子没了，没得到什么，就知道无论怎么静音，到后面都要灭尽。 所以呢都是一场空，这个就叫做空老之作。由此呢应该觉悟，不要再搞虚假的现实法。那这样从这个圣的层面、前的层面、空性的层面、无常的层面来看，观察觉者非常清楚，现实法都是虚假的，得不到什么真实的意义，完全可以说它的结果非常不理想，一场空。所以呢，必须要觉悟，否则再去对这个虚假现实法执着，那就是永远沉溺在生死苦海当中。那么这个呢也是呢一力抉择，要做观察抉择，要辨别端出邪知，端出疑惑，然后才真正产生这个殊胜的定界。所以呢这个呢我们也要透过疲于疑疑多方面观察才发起定界的。所以呢首先看这个疲于，所有花开过以后都没了，所以呢再这么用心去种花，最终也得不到一朵。世上出生了那么多新生儿，最后全部死掉了，一个也留不住，可见没得到真正的产品。那么再说在世间营造的一切的活动啊，最后都没有了，同样建立的一切的事业最终都全部垮掉了。况观整个世界，此前无数岁月里面先写的所有的时间事项全部都没有了。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活在现实法里面有滋有味，自以为很正式很有价值，认为可以长保，为此呢费尽心思，最终却什么也得不到的。因此呢大悲世尊在经教里面告诉我们，一切诸心都是无常，在流逝的过程当中，到了后面就没了前面了。那么对此呢要升起延缓处理，不要继续在这里空映照、空求取了，再怎么做最后都成了一场空。就像这个小孩用沙子对着这个尘爆，风一吹就全部没了。这个问题呢又像催促的飞灶泡，过后全都破灭了，究竟得到什么呢？那么从这里一推就会发现没得到丝毫事业。前面从繁华虚假来看，在暂时一线的因子里面怎么能得到真实的意义呢？无论动多少的心思，做多少的努力，吃多少的苦，也得不到一程序的真实的利益。这里从无常来看，后边就全部都没了，又得到了什么东西呢？其次呢，我们再结合我们这一生来做观察，就是说从小就对于这一世充满希望，譬如常常出现错觉，以为多读书会得到很大很大的利益，结果一年一年读下去，发现学到后面前面就没了，其实没得到什么真实的东西，只是自己内在的心在执着而已，没有别的。又譬如我们在这个岁月中经历的一切的事都过后成空，当然无存了。我们在这个人生的征途当中行进的时候，总以为现前有实有的法，能得到的法，然而呢终究都是这个法则，就是过后成空，什么也没有，自己当初的这个预算和最后的结果完全是两回事了。那么这样才知道的确是空老一时性，之后呢要彻彻底底断定，也就是说在这个世上出现的任何的事业、任何的先贤、任何先发的所求，最终都空无果力，丝毫不会有所得。那么这样呢就可以看到这个世间现实法纯粹就是虚妄的，或者呢就是结合死的时候就知道，当这个我们的身世一离身体，就跟这个世间法彻底告别了，现世的一切无法带到重业，成了阴阳两个的事。 到那个时候，此生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成为意念的音像，什么都没有了。那么过后呢，又演下一世的剧目，此世的一切彻底熄灭了。要是这样看到，我们一世又一世困在现实法的这个城市里面，受种种的气框，浪费了人生，也就是说迅速还归本愿的良机彻底浪费了。而生命的这个意义在于返回本来，消除迷乱，而不是在迷乱里面求意义，在迷法里面求永恒，这是极大的荒谬。那么这样就看到，在现实法里面做什么样的经营、大招、积累等等，全部都是空闹，应该呢就是遍观到此世的一切的一切。就像佛语所说，寄居即孝山，崇高必堕落，何悔终别离，幽冥显贵寺。像这样曝光一切世间境，最后都没有了，最后都灭了，那去营造家乡干什么呢？打造暂时的干官神眼干什么呢？追求意识干什么呢？追求权威荣耀干什么呢？任何世间法全是要灭的，诸心无常，甚可延缓啊。要像这样彻底放下此世的一切的一切，彻底放下现实法，是这样来了解第一课的内容，也就是说是则现法无以而放下此生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讲第二课，是则来世看忧二起心未死。所以这篇人摩诘老人家又这样说道：今早醉猴住此处，续心猴死之大臣，有何报我不为死，翻心四位则有志。就是说承接前面四位三宗根本九宗印象，最终落实到今天是不是都不决定，很可能要到何处去。像这样决定此今天会死的一个心，那么进一步想，我今天是最后住在这里，而需要奏香猴是大城市的花，那对于我本人来说，有什么把我不害怕呢？是该这样反省，是在自身上思维一番，那样会有个了解的。所以这些金刚句啊，一字一句的，一个一个记诵的要点都要抓住，而且呢，如理思维确凿，彻底端出未知、懈知、疑惑而产生殊胜的定解，否则纯粹就是呢似动非动的，或者是呢秀也是盲修下面的，或者呢看到文字时好像懂一点，离开这个法本，什么都没有。说明这个呢就是没有渗入，没有踏踏实实的，没有完全以校正立正抉择而产生这个定解。所以呢我们这里也就是在说要试着要思维抉择，要做这样的观修特别特别重要。所以呢我们按照这个思维抉择观修的一个问题啊，这里还是讲一下寄送各个字面上所讲的内容，再进一步呢抓住要点，抓住关键的法义，然后呢就是我们要如实的思维抉择，断除这个疑惑，产生殊胜的定界，然后呢我们就是如实观修，自然就是发入心，然后我们的心里就会产生清净的智慧，是这个样子。所以呢这里说到这个虚心猴识之大乘，那猴识之大乘表示什么呢？表示未来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而此事非常短暂，犹如这个逝火电光一般，说不定今天就要走了，那为什么不考虑来世的事呢？如果没有寄居增上生决定胜的殊胜质量，那么三趣以上的因都没有嗅到，那就应该空觉啊，死亡会猝然而来，说不定明天已经变成皮毛带叫的旁生，那猴子的大城市真的很恐怖，罪业力会把我们扔向地狱，极其枯烈的受刑大城市当中， 或者呢会把我们任像恶龟极其荒凉贫乏的大世界城市里面，或者呢会把我们志向绿苔马腹，到天天患在无有喘息机会的东吴大城市里面，或者呢跑到这个深山大海等等当中做旁人，这些都叫做侯氏的大城市。也就是说，侯氏一季接一季的轮回连续剧。如果本人堕到三恶趣当中，那将出现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漫长的苦，所以就叫做大乘。那么由持世罪业里变现出来的整个一套事实，各种果报的遭遇会一幕一幕的在自身上降临，而此时只是短暂片刻。所以呢，如果我本人不考虑未来的事，那还叫做人吗？那还叫做有福报有智慧的相信因果的想可以说了生脱死想得解脱成佛的人吗？一点都谈不上了。所以要考虑，要思维抉择，而且用佛法的正力抉择非常到位，然后呢会产生清净的智慧。否则真的做一个好人，做一个这个未来离苦得乐的修行都非常不容易了。这些呢不是我们挖苦人，也不是诽谤别人，的确如此。从各个譬喻来抉择，然后再反省到自身上就很清楚了。就好比这个读书啊，要考虑到毕业以后走向社会是如何呢？那么这一生是如何呢？如果考虑的长远一点，就知道目前读书只是几年，而往后的这个人生之路非常漫长。如果我现在没有做对往后有利益的事，那将来就很难度过。怎么不害怕呢？现在不努力读书，将来要苦一世啊。读书的这个几年好比现世，读书完了后的几十年好比这个来世等等，如果没有修到正法，那是很可怕的，将来要一直在苦海当中度过。那么这样好好思维一番，就会有个了解。就是说我本人当前需要害怕死，也害怕死后毫无前途落到大苦群里面，所以呢就是我本人要包好目前有限的这个光阴，尽力的摄取见识，不要被一世的快乐家乡所迷惑，曾经在暂时的香炉里面悟了来世以上的大义。那么这里的未世之心，并非像世间人们由于对亲属等等特别特别的当作特别害怕跟他们分离，以及呢对于财富对于地位对于这个此事的乐作的一切事特别特别执着，害怕跟这些分开而畏惧死。这种这个怕死的心并不是修法人所要的。修法人知道由惑业力现出来的身体终究要死，这个是没有办法折退的，所以呢再怎么害怕也没有用。那需要怕什么呢？需要怕的就是如果至今没有修到正法，没有修了清净的善法，没有寄居真上生决定胜的因素，那来世的路特别难走。如果一下子掉到地狱里面，那百千万劫难以出来，或者堕一个恶鬼，或者做了一个旁人，那种状况能忍吗？好受吗？来世一串接一串复杂的因果流，我本人怎么从中走出来呢？目前是百劫难遇的一个机会，因缘非常难抽起的。如果不在这个时候摄取大业，那将来必定后悔莫及。当死来临的时候，突然间就像这个暴雷击在心上一样，之间恶业猛烈的现行，那个时候就麻烦了。这就教导我们要看到很长远的一个路线，然后呢在自身上呢反反复复的思维，也就是说我本人该怎么走这条路呢？这样就会发起未世之心。 也就是说我很害怕，一点发都没有穴道，蛇马上就要来了，我该怎么办呢？就像一个学生高中三年门门不及格，如果他仔细考虑就会害怕，为什么？因为考不上大学，往后要做一时牛马，生活将变得非常艰难，想到这里他就会慌，着急了，有害怕心的，有了这种心就会翻过来，也就是说我要好好学习了，不该忙不要紧的事。而我们所要考虑的呢，比这个长远的多，此生非常短暂，是今天就可能降临，而来世呢非常漫长，不是这个几十年，搞不好要无量劫在三恶趣里面感受苦苦等等。那么这样看来，我本人不应该把时间用在求现世乐上面，而应该尽力寻求来世以上的大义上面。那么这个抉择一旦到位了，那他的人生计划会全盘转移，已经变成以后世为终点了。他会怎样对待今生呢？就像这个噶当派诸大德那样，尽量的损减意识名誉等等，这些是该生就生，该色就色，把它降到最低，能为此基本生存就可以了，生下来的精力都要用于修成法上，修清净佛法上面。我们如果能把这个金刚机按照这样如理思维，而且思维到量，那自己就会有个了解。什么了解呢？知道未来的做法，知道未来人生的路程。那么细一点的说，就知道每天该怎么过，在什么终点上努力，也就是以后世以上的大义为终点，以修真法为所作，先是法尽量减少，尽量放下，最好见到零，是这样来需要了解这个金刚句的内容。也就是说，世者来世堪忧，二气心为事。那么接下来讲第三课，世之过患利益，而其念死欲。所以呢，这宣仁波切老人家又这样说道：残忍重视法师冤，念力封官了生死，染心宽大图救助，四心未立是想恩。那么偈颂的第二句，要给这个基是修的对象，指基地的烦恼和业。那么现在按照汉地的文化呢，就可以改成了生死，实际就是要了断生死，断掉它的根，也就是要真悟空心，由此就能够去之消业，从生死当中脱出来。所以呢，就是感觉改成了生死比较恰当一点。那这样我们就说到念力封观了生死，第二句是这样改了一下。那么这里第一句首先说到这个残忍，残忍呢就是指实修者，他重视法师愿，就是说我本人立誓现在就开始闭黑观，甚至呢外墙上的泥全敷好，不投这个光线，断绝一切世间的联系，一门心思专注修道上面，一定要证悟空性，了生脱死。大家需要明白，这是很高的一个志愿，有很猛的一种心。然而呢，没过多久就出问题了。这里讲他心的范围开始变得宽大，想做今生的各种事情，做现实很久的大算，这就是心中没有立无常实相的恩德所致。张文昌说到这个没有立实相恩，那这个恩就是讽刺的语气。既然心里没有立下入道根本的无常相实相，那当然里面潜伏的颠倒性势力非常非常的强， 光靠一丝意气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啊，过不了多久就冒出来了，而且他的强势力无法遏制的时候就以他为主。虽然外面显出闭黑观的修行者的一个形象，然而呢，内在心里总想着我得到什么恭敬力量，将来过得怎么舒服等等，各种各样的现实大算浮想联翩了。结果呢，变成一种微秀的状况。大家需要明白，这是举一个很高的例子，以上面避雷，下面就会知道问题出现在这里。大家知道著名的中敦把玉露公案里面说到，其他事现在不是很紧要，紧要的就是建立念思的心，然后放下心身实践法。如果没有这个，那就阻碍了一切法道，无论外面做什么，多数都是现实性，没有基本的内涵。同样就像金明朗巴尊者在功德章等等当中说，如果没有念思的心，包括文思也会成魔业，瑜伽师也会在城市当中去鬼做活计，发展方方面面的问题。或者呢，修道会出现中断末，就是说最初看起来力气很大很勇猛，中间就不是那回事了。所以呢，凭一时的意气用事，自我感觉良好，一下子说大话等等，这些都是呢很难成功的。所以呢，必须克制最大障碍，也就是现实欲，才能够日日夜夜修正法修佛法。如果没有对治到这个，那过不了几天就会旧病复发了。世上的饮食男女干管享乐权势地位等等最吸引人了，让人陶醉，内在心喘息了无数次，在这方面的习气非常非常重。如果没有一个有力的无常相四相来关注它，那多数都散逸在现实法里面了。那么这个禅行者没有注重基础法，所以过不了几天就发现自己心开始放宽了，再继续下去就无所谓了，再下去就认为都是这个样子，最后呢就认为修法没有什么希望了，在这个世间过过还有一种很心炫的感觉，享受干管盛宴时代生活，或者呢常常留心过去更行动更有味道等等，就非常不理想了，后面全出现这些问题了。这个时候内在心越来越宽了，最后呢变得完全无所谓了，要么他就以加慈悲大酸做加佛法事业，也就是说想我要做这个事，收多少弟子做多少佛事兼什么寺院等等等等，那么这一系列都出来了。或者呢别人对于自己恭敬后呢，就想要到哪一个施主家做什么，到哪个地方去干什么等等，实际各种各样的事都落在现实法里面了。那么相反来讲，也就是说如果有无常相有死相，那就会立即控制掉。所以呢，我们需要明白出世的修行者不会去干这些不紧要的事情，世间联系都会切断，无欲一点不沾，才能抱真心真正在法道上走，才能开悟正道，消除掉无始劫以来的习气，否则寄生成道谈何容易啊。那么这样就知道心里没有建立无常死的相，就会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学佛文思修佛法都跑到世间法里去了呢？佛法从头到尾都教导我们最下等也要以猴子为主，结果呢却变成绝大多数性的内涵全是往现实法里面走，可见非常不容易啊。如果没有修好无常这个思想，那无论探得多高，实际内在心里还是当作现实法。所以呢，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很难过关，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么接下来这全仁波切老人家又这样说道，真或未真，生生坚，名或未名，生是相，唯是信力第一句，定则受终有生法。那么简单来讲，就是说已经真无生胜的见也好，没有真无生胜的见也好，同样明见了生胜的实相也好，没有明见生胜的实相也好，都唯以死的时候带的信力为计划的定风，一旦在这个上面定准了，那你自己受伤一定会有生法的存在。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就表明念思能使我们人人手中有正法的存在。这里说真或未真，名或未名，是说不管你在佛教里面属于哪一类的人，没有差别，只要你心中有念思无常，有这个正见，然后就是想死的时候带的心理为计划的定风，那决定在你的受伤，在你的身心相续当中呢，出现佛法的种种的加持力功德，这样的意思。那么这里说到真或未真，生生见，这个生生就是指空性。为什么对这个空性叫生生呢？因为已经超过了远分别的心境，就像这个大海深不见底那样，用远分别的道路没有办法达到实相的本身。为什么呢？因为空性就是离起心论的。这就要知道，无论你真得了生生的见，还是没有真得这样的生生见，都要以想死的时候我带什么为第一计划。当然这里的真有问慧思慧的真得，以及修慧的真得等等各种层面，以及呢对于这些一窍不通的不怎么懂的，但是呢不管上上下下哪一种人都需要念死，不念死受伤就会没有生法。可见无始的习气有多厉害啊！只要没有念死，念圣的习气就会非常迅猛自然的显现起来了，使得一下子都会颠倒了，跑到大乘僧里面去驱鬼做活计，或者呢使得佛教大学者大人物们流落到世间八法里面去了，甚至一些初开悟者没关好性的话呢也跑进去了，真名很厉害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理解，这里讲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行的要诀啊，你真无生生见也罢啊，没有真无生生见也好，或者呢你明了自己的本性，还是没有明了生生的实相也罢，反正没有无常的修法的话，有可能暂时这样，但什么都变化，什么都进进退退，什么都靠不住抱不住，因为它的基础不坚固，没有打好基础，那这样暂时出现这个损缘啊，产生一点这样的感觉，然后出现违缘，又就是堕落下去，这非常正常的一个问题，因为它的根本的基础，尤其是这个思无常相，这个没有升起的缘故，所以它一下子因为被无始以来种种的颠倒的习气啊，马上就当作现实法啊，种种的名为两当的，或者是自我表现的种种的妄念会冒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呢，在菩提道路上只有停止了，或者说出现一个障碍，很难过关。所以在这里讲的这个就是千真万确的真实一个情况在给我们描述。所以呢上下人等一律要以念思为受要，你想死的时候带什么为最上计划，称之为计划之定风。那么我想为什么它是最好的计划呢？因为它最实在，在缘起上真正扼住了现实欲的咽喉，当下就能够印心入到法道上面，自己一步就可以引到这个法道上面。所以大家要记住，我们这个修行就像打仗一样，如果不知道内在的颠倒系统里面哪一个是魔头，又不知道怎么对着它，那就随着它走了，而且呢习气在一瞬间就可以把人引到非法里面，是这么厉害的。所以大家要明白，修行不在于口头，即使口头谈得再高再圆满再究竟，包括大圆满大受印大庄观等等， 他是可以还觉当下，我在看，我在修，我在讲，我在听，我在怎么怎么怎么一大堆，叩头可以这么探，即使叩头探的再高也可以不观自性的，在七分钟里面可以谈到最高，谈到无上即过，但是呢跟你本人何关呢？没有关系。而轮到这个修心，那这个习气是非常难以控制的，如果没有打好这个根本的基础，那处处与法相违，跟真法背道而驰的，最终会落为法有之了。那么这样才知道，原来上下人等都要以念事为最受要。那我想为什么唯识信理第一句呢？为了理解这个，首先我们打个比方来讲，譬如我们从先世的城市里很快就要到达临终的机场，之后呢飞往另一个国度，与此时永别，而这个登机的时候自允许带一定的东西，那这个时候你会想到登机带的行李是第一计划。为什么呢？因为一旦登机就跟先世法永别了，先世里面的一切的计划到此时全部没有用了。你想在现实的城市里面置办多少产业，交往多少人物，争取多少名气地位享乐物质等等，一到了登基时刻什么也没用了。所以呢，要想到了这个登基时候带什么对飞往另一个国度有好处，那就要带它了。这么一想，你会唯一做对于登基之后有利的事，那个行李就对于以后有意义了，除了那个行李之外的一切全部没有意义了。那么这样就彻底了解法与非法的差别了。哎，其实大家需要明白，真实的法道从下士开始算起，它卓越于后士，以后士为重，由此呢会发展出正常生活决定胜的法道。而以贪欲心谋求现实利益这一套东西，基本都抛到非法上去了。我们现在的困境就是从无始道精神之间寻习的现实法，错觉非常非常的深，因为这里面有真实的肆意，真实的快乐，对它是真正心动，真正欲求，而对法道呢却默然自知，或者自私洗刷而已。哎，更有甚至呢，所有的法都可以成为充实现实名利之欲的一个资本，全部可以迅速的为现实法服务，都成了求现实法的一个资源了，太糟糕了，非常危险了。那么想这样，要知道只有念事的行李能从这里分开，一想到死，所有的现实法，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身体眷属还有财富三大类等等，都丝毫无用。把这个舍掉了以后，最起码能修十三业道为主的一个正法，一心想做三道的行者，这个时候就开始有法道了。那么进一步提升到一心求解脱，修无我为主的法道来断掉烦恼，这就有了宗师的内涵。再往上一层，那么一心求大菩提，利益无边的众生，以此去世会发展出大乘显密的法道。这样的话呢，这个行者的意乐就转向了法，行为转向了法，一念时就放掉了现实法，时的这个行李只有法才有利益，因此呢，当时就会开始呢去想修正法。那么再结合到现在就会死，当下就会死，那马上像噶当派的修行者一样，把自己的碗倒扣，不该活等等，像这样表示他的志气，也就是说我不要做这些，不图明天的大算，赶紧修清净的正法。那么像这样无论上上下下哪种级别的人，都以念事事带的这个心理为最上等的计划，最圆满的计划，也是第一的计划。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计划只有两种，为来世以上做打算的一个计划，以及呢为晋升名利做打算的一个计划。 那么猴子都是那地震的计划，而且是无意的计划，也是失算的一个计划，而前者就是高登计划，最好的计划，所以呢成为计划的顶峰。因此呢，真正的穴道人跟实践人的想法完全不同，他心心念念考虑的打算的就是要为来世以上的种种的这个增伤身和决定身做准备，像这样一旦盯住了这一点，那么自己的手中就一定会有身法的存在，一定会有佛法的存在。所以就是老人家这里一个一个金刚诀给我们一层一层比较具体化深入化，然后呢有种很有力量的智慧价值句来一步一步打开我们的这个思路，让我们来断除这个邪知和疑惑，从正面去参审，然后呢自己成为一种真正真正实修者的真正真正法道上可以修不可思议大义的解脱成佛的质量。所以呢这样明白的话呢就从内心深处完全接受完全相信，这个就是无常要诀，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旦一最初这个上没有成功呢，所有所有后面的一切一切的做法全部落到单作现实法，全部成了世间八法凡凑的一个问题了。这样子的话呢，连猴子不堕落三恶趣能得个人天三趣的修法的质量都积累不到，非常糟糕了。所以呢以猴子为主，以解脱和成佛为主，那前提必须要有无常观，无常的这个修行就是这个思念是无常，这块要多思维多喘息，这样的话呢乱七八糟的时间法都慢慢慢慢就可以压得住放得下，然后呢趋向光明大道，真的道心坚固起来，然后呢就有法道了，然后呢求解脱修法，还是呢就是做自利利他，各个方面呢非常非常有把握，乃至于今天离开人间的时候呢心一点不会恐惧不会害怕，因为内心当中有了这个非常有力量的质量，所以呢有了这个质量呢在中阴路啊或者说在修行的道路上呢非常有好的这个因缘来提升自己发生慧命的种种的修行的德相，是这样的。所以呢希望到我们呢不像一般人似动非动的学一些高乘法大法，然后呢说一些大话，或者呢自己一种幻觉当中我就是可以跻身成就的可以开悟的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修行人，所以这些什么无常啊业因果啊什么苦的呢不必要思维不必要修不必要坐上坐见喘息，不能这样，否则真的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欺骗到的不是别人，是自己欺骗了自己。所以呢希望大家呢特别特别的重视要学修大前行，而且呢在坐上坐间通过种种的方式方法要串习，这是种种之重。那么无常要诀就讲到这里，下面呢我们把所有一切的一切的法界当中存在的三根全部以普贤大愿因此按照普贤行愿品所讲那样法缘回向，请到我们念修普贤行愿品。
我以大一切智摧我一切波罗蜜僧名自由我道，愿度